随着新一波疫情的扩散，中国的防疫方法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时空伴随者，用数字技术更加严密地追踪新冠确诊者和风险人群，把清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观察人士说，中国当局把健康码变成了新版良民证，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限制和干扰。那时空伴随有没有科学依据？从封城黄码到杀狗，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过度的防疫？数字集权背后有什么政治用意？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小旭博士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来分析和点评。非常感谢林博士、滕博士参加今天的访谈。
叶凡你好，滕彪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那我首先请教林博士，这个时空伴随者听上去像一个浪漫的科幻片，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时空伴随者。
好，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那个时空伴随者基本上就是指在一个800米乘800米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啊，如果两个人共处超过15分钟，那么在这样一个定义之下，那如果其中一个人是感染者的话，那另一个人就成为了他的时空伴随者，就有可能是他这个健康码变黄，就是有可能被感染。这是中国官方的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定义吧。那这样的做法本身当然我觉得是超出了过去所有这个公共健康界的这个对于这个疫情追踪的一个概念和科学理论的这个依据的。所以严格的来说，你说。
它是根据这个手机的这个定位来确定的。
对，这是以手机基站的这个标准来定位的嘛，因为它也做不到是 GPS 的，那就基本上就是手机基站的这样定位。但这里面就牵扯到，就是说一个是手机基站的这个定位本身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定义本身其实你是推翻了过去的这个公共卫生界传统的这些理论和一系列的这个正规的做法。对，因为一般来说，你这个病毒传播的规律来说，不管你即使是属于这个气溶胶传播但是在这个一定范围之内，这个气溶胶也会沉淀下来，然后呢常规的空气传播更会是沉淀在这个表面啊等等，就不会可能长期在空中漂浮的。然后呢也没有根据说这个800米之内的人，如果只要在同一个空间就有可能被感染。你这里面有牵扯到太多的这个其他的因素，完全都没有考虑进去，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有没有其他障碍物间隔，对吧？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是在这个800米乘800米的空间内有一个实验室，这个是 P4 的，那还穿着严格的防护服。那这样的人跟你在同样的这个800乘800的空间里面共处，他就会被感染嘛，对不对？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对不对？那或者另外一个例子，如果在这样一个区间之内有一个监狱，那很多的犯人都是按照单间隔离起来的，那这些人会互相传染嘛，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说，他推出这个所谓的时空伴随，完全是从数字化管理的这个角度推出这个理论，根本就实际上是无视了这个公共卫生方面这个病毒传播的规律的问题。
对，这确实很荒唐。有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号叫基本常识的这样作者，他反映说，拥有黑龙江黑河市户籍的居民健康码呢一律变成了黄色，即使是在外地的黑河居民，他的健康码也变成了黄色。现在中国民众说，就是所谓的人在家中坐，黄码天上来。那你只要和这个有黄码健康码变成黄色，就要3天测一次核酸。那孩子不能上学，大人不能上班，甚至没有办法去看病。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这种方法？这是谨慎呢，还是愚蠢？
对，这是非常愚蠢到一个非常荒唐的程度。那 中国政府它在这个防疫方面实际上一直采取了非常非常极端的措施啊。那我并不是科学啊病毒方面的专家，对那个就是完全要听林博士的意见。但是从法律人权这样一个角度，中国的这个防疫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啊。因为世界有很多很多国家，他们的这个防疫做的也非常好啊。但是像中国这样把这么多人给严格的限制他们出行，然后关在家里，有的在门上贴上这个封条，用这个铁就是一些栏杆啊给它封住，甚至还有把一些市民给绑在树上进行公开的羞辱，甚至还有比如说一个武汉市民叫陈和建，他因为在隔离期间离开家就被打死，被这些联防员打死。所以这种防疫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你哪怕你的这个你的这些措施真正的对防疫有一点好处，那么你的这种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这个成本已经完全超过了那个好处。所以这也是中国没有法治没有人权没有民主决策所导致的，是任何其他的有一点法治的这国家是无法复制的。
那除了这个时空伴随黄码甚至封城之外，一些地方还奖励民众相互来检举。刚才滕彪博士提到这个对人的这些残酷的这些酷刑，那江西省上饶市的这个防疫人员呢，进入一家被集中隔离的居民家中进行消毒的时候，甚至还杀狗，所以连动物都没有放过。那林博士，您认为中国地方官员为什么要过度的防疫？
我觉得这里面它绝对是一个政治挂帅的这样一个做法啊，所以很多人担心中国现在走向了新的文革的时代，只不过表面的形式上会有所区别。那其实你现在很多人穿上所谓的这个生化防护服的话，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权力这个可以为所欲为，对吧？政府赋予他对老百姓为所欲为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他在这个对老百姓把他们拉走去强迫隔离啊，或者是打死他们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家禽啊，或者是这个宠物啊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公权力的这个严重的这个放大，然后呢，老百姓就是直接承受这样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身你客观的讲，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做的已经不是防疫的事情了，这种做法根本就不是防疫，它就是要实现对社会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控制，非常严密的控制。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清零，所谓的时空伴随等等，只不过是一种这个官方编出来的理论上的一个借口而已。你看起来是在做防疫，但是这么大规模的把人群这个封锁在家中，然后还有很多人要去做全员检测，那么全员检测过程中有可能造成的这个交叉感染根本也没有能够有积极的应对的措施。而且做全员检测的话，现在按照政府最新的这个标准的话，500万人这样的城市的话要3天完成这个全员检测，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无理的一个政治任务，对吧？那么对当地方的官员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本身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这样的人力？然后另外呢，本身做这个全员检测过程中，你的这个检测试剂有可能出现多少假阴性、假阳性，这个完全都不在考虑之中。那所以呢，这一些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做公共防疫的话，你知道这种全员检测是不可行的，所谓的这个清零也是不可行的，所谓的时空伴随是荒诞的。所以我从这些角度来看，我根本不觉得中国政府在做一个所谓的防疫，那只不过以防疫借口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控制。那包括中国卫健委的官员像梁万年等等出来说现在要搞什么动态清零啊等等，那实际上他们也是知道民间对于所谓的清零政策反弹很大，所以他要稍微做一点调整，说并不是要真的实现零感染，而是要一种动态的清零，好像是缓和了。那实际上反过来说，你并不是真正按照公共健康的这个规律和病毒传播的规律去做这个防疫的事情，而只不过是要实现对社会的控制，用行政的手段来压迫老百姓， 好像是要把这个疫情消灭掉，但实际上你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摧毁这个社会的正常的运作的机制，所以这个社会的成本实际上是远远超过所谓防疫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不再做防疫，它实际上就是在做社会控制。
嗯，那滕彪博士，您认为这个中国政府难道他没有意识到他这种过度的防疫引起的民怨和造成的代价吗？他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子采取这些过度的防疫措施？
嗯，对，我同意林博士的分析。那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老百姓对这个不满对这个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麻烦，人权受到侵犯，而且给经济也带来很大的成本，这些都中共都知道但是呢，对于中共来说，最重要的考虑还是社会控制他我在一些文章里边用到这个高科技集权主义，那么他就要建立和强化这样一个高科技集权体系用来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的全方位的没有死角的控制那目的呢也是为了就是应对中共所面临的危机，虽然中共表面上非常强大但是实际上它也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等等。那么它的这个高科技集权主义这种数字集权就是它应付危机的一个非常，在它看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非常必要的一种方式。那当然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中共的这个大外宣的宣传的需要，它因为这个病毒首先在中国武汉爆发，那中国这个受到全世界的谴责批评，所以呢它要通过它这种极其过度的反人性的这种防疫措施，然后让中国的这个疫情的数字显得非常好看，然后全世界就会说哦，中国的这个模式是非常好的，值得效仿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为中共的这个形象、中共的这个对外宣传也是提供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例子。所以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过度防疫，就是要为他的政治宣传服务，然后呢同时更重要的也是为了实现借这样一个机会，疫情的机会来实现全面控制。
嗯，那林博士，现在中国自称他的疫苗接种已经打了22亿剂，那相当于80%的人口都接种了，那他这样子过度的防疫是不是也反映出他对自己疫苗没有信心？
我觉得中国政府对于疫苗本身的这个效率比较低就是国产的不管是科兴还是这个国药这个效率比较低，他们自己是非常清晰的也有数最近的一些报告也显示这一点包括来自同济大学的发表出来的中国的这个疫苗这个比较糟糕的这个保护率以及很快的这衰减，这些东西都是有这个数据可查的。那么中国官方肯定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长期就是过去的差不多一年多时间很少能够披露这个疫苗的这个实际效率就是说接种了这么大人群以后，那么你从现实世界中收集出来的这个疫苗的保护率到底多少，中国政府从来不敢说这一点，对吧？然后呢对疫苗的副作用也只不过有零星的中国传染病学杂志上的一个非常就是漏洞百出的一个报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基本上其实中国政府不依赖这个疫苗来形成所谓的群体免疫来防御病毒中国政府基本上也放弃了这一点，所以他所谓的这个政治清零以及现在所谓的时空伴随严格的来说从侧面看也就否定了中国政府所做的疫苗的努力，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同样在800与800米空间，你有没有打过疫苗有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关系嘛，对吧？所以中国政府自己给自己打脸，实际上他这个所谓的接种疫苗80%的话，当然是属于从这个社会严控的角度，它可以完全做到逼迫这么多老百姓，就是反正强制你打疫苗，包括现在推出来的对这个小孩子也开始强迫打疫苗等等，在中国政府下的命令呢，更没有其他通融的空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可以达到80%-90%，但是即使是打了没有用的疫苗，甚至中国还有流行假疫苗等等，就是盐水等等，它仍然可以这么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疫苗已经不是中国政府防疫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了，只不过是政府也可能进一步这个搜刮韭菜的另外一种方式而已。
那这个数字集权有评论说这个极端的数字防控啊，也反映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相互不信任。林博士您认为呢？
我觉得本身中央政府跟地方之间本来就是很多矛盾是长期积累的，这个体制也会决定这一点，因为各地的政府官员本身为了保自己的政绩的话，很多的这个数据是不会真实的提供给这个中央政府的，所以过去都是地方的这个 GDP 的统计加起来跟这个中央统计出来的会有很大的这个出入的问题。然后呢，我觉得数字集权呢，对于中国政府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有一些像这个，比如说防疫的数据，那么它通过大数据化的这个系统的之间相互的这个通话的话，它可以比较快的掌握到当地的防疫的一个信息，以及社会管控方面的信息，哪些人比如说进入他们的监控系统，哪些人是属于社会敏感分子，哪些人可能对政府有意见，这些他都可以很快的这个抓到。所以这个中央政府能够一定程度上把他的这个手伸得非常深入地方，这个我觉得大数据和数据集权有助于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地方政府在很多关键的信息，包括的 GDP 的实际情况啊，当地的这个政绩啊，当地的这个比如说环境污染啊等，还有腐败的情况啊等等很多方面的数据，它仍然是可以对中央瞒报，或者是另外创建一套系统，然后呢把假的数据输送给中央所建立的这个系统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仍然会是上有对策，下有应对之策的。那么中国政府想要搞的这个所谓的网格化的管理，表面上是全国都在一个网格化下进行管理了，但是实际上地方在这个具体执行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瞒过中央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因为数据的这个它不可能完全只是一个中央一个系统，地方也会有不同的自己的系统，也可以做自己的这个调整，所以还是有很多内部的矛盾不可调和。
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就是地方之间也有竞争，然后中央还有问责制，如果你这个疫情的数字高了，那就会这个地方官员就会倒霉，那您认为中央实行这个数字这样的集权控制的话，是不是也有利于他来监控这个地方呢？
对，肯定。中国本来这样一个就是体制，就是中央高度集权。那然后呢，它又没有民众的监督，没有三权分立，没有这个选举，所以就是中央在整个的这个权力体系当中，起到这个发动机的作用，起到一个最关键的作用。那地方为了取悦中央，为了这个就是得到地方的好处，他也要就是进行各种比如说瞒报啊，包括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啊等等，这都是就是一个体制性的原因。那实际上在这个防疫过程当中，还有一点我们没有谈到，就是在各地地方他们也要利用这样一个隔离，一个大规模的隔离来就是获取这个灰色收入，然后进行腐败啊，这里边的这个腐败的数字是惊人的。那这个这么大规模的隔离，然后呢就要人们自己掏钱，这个跟这个政府关系好的那些旅店，那些各种相关的产业，在里边是获得了巨大的腐败收入，这也是就是地方通过腐败来和中央进行博弈。
那中国作家慕容雪村他说，中国的健康码已经变成了新版的良民证，看来呢，在未来的几年里面，中国的民众都会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下。他还透露说，有的这个维权律师啊，因为要出庭辩护，所以被遭到红码。那您这个滕彪博士，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数字防疫啊，它背后有什么政治用意？
对，这个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中国政府利用这样一个疫情的机会，加大对民间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且这里边有各种高科技，那么像律师因为要出庭就变红码，这种事情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他要用健康码，用这个就是防疫，用这个就是比如说社会信用系统等等，所有这些东西 体来对每一个人进行监控，而且这背后是一个政治化的一个维稳的目标啊，可以到个人哪些人要进行这个专门的这个控制那就可以用一个红码的理由，用一个防疫的理由让这个人没办法出行没办法出国，或者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措施。那这个对于中央来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用这样的手段是非常有效的，非常就是非常迅速的，而有这个高科技力量加持的。
那这也是非常恶劣的一种做法。那林博士，您认为这种对这个人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打压，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恶果？
我觉得对于社会意见人士的这个打压，我觉得是一个突出的表现。那实际上，整体上现在中共所谓防疫的这个做法，包括他现在在这个比如说卫健委的网站上公开一些检测阳性人的这个行动轨迹啊等等，这一系列做法其实就是在告诉老百姓一个非常强烈清晰的信息，就是老百姓你完全在我中国政府的这个掌控之下，你的一举一动，你到哪里去过等等，都会在政府的掌控之中。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威慑。然后呢，现在中国政府也在推行数字货币啊等等，那么以后你的这个钱包也在政府的掌控之中。那么现在的防疫的这一系列做法，只不过是政府非常有效的在操练他们这个数字方式管控社会的这样一个做法。如果他把这个防疫系统跟这个社会信用系统完全进行整合以后，这一整套系统在这个 COVID 期间得到了充分的训练以后，在推向全社会方方面面的管控的话，那真的中国老百姓就非常悲惨，就是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分一毛钱全部在政府的掌控之中，随时都可以让你没办法生存下去。这个是将来很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政治意见人士，他们当然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打压的对象，就是更容易被这个系统所进行严格的个管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悲哀的一个前景。
那林博士，您认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中共才有可能放弃这个清零政策？
我觉得现在的清零政策是成为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既定的国策式的。那么各地的政府也都知道这个事情是跟自己的这个政绩挂钩的，或者是所谓政治方面可能最大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杆。所以在这点上，中央本身也知道这个清零的做法对于它实现全社会全方位的无死角的管控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政府轻易不会放弃这么一个政策。那么国际社会上的这个疫情现在其实反正都是起起伏伏，包括最近这个德国啊欧洲国家的疫情又开始上升，那中国政府仍然有很多理由就是不会放弃这样的一个政策。它因为还一直让老百姓相信大部分的这个疫情是因为输入型带来的，所以他更有理由继续执行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中国政府不会放弃这个所谓的清零政策。
好，非常感谢滕彪博士和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